我们一起来读就六节啊，一二三。当耶和华将那些被掳人向做梦的人，当眼睛的人说，我们就欢喜。这里是我们好，谢谢。我跟我太太师母呢，没想到上帝呼召成为去德国的宣教士，因为我本来的职业是在德州大学电机工程当教授很多年了，那我们得到神的呼召就去了德国。我先把那个我们当宣教的一个，这边是要开的还是已经开？这边看到没有问题。按底下那个，底下那个，好好的。哎呦，对电脑，哎呦，可以吗？也不行啊。电机有问题了，电机教授。可以吗？可以吗？那这个是我跟师母宣教的一个时间线啊。我们从2000年呢到了卡鲁这个地方。当年是一个很奇妙的事情的发生呢，我们就重回卡鲁，因为我读研究院是在卡鲁这个地方的。上帝很幽默，他什么地方不带我们去，就是偏偏要带我们回到原来读书地方来宣教。当然呢，头八年呢是零零碎碎的，短宣、中宣，两个礼拜到三个月这样。然后2008年呢是一个特别大的改变，就是恩福堂开始跟我在德州的华人教会一联手呢，把我们拆出去呢，开始要做长线的服事了。那基本上08年到2018年呢，就只有一年我还需要回大学教书，可是呢一面教一面想到神的子民，所以我呢就提早辞职了。所以基本上08年到18年是我们主要的在牧养那边的教会的时间。或者你帮我控制啊。你想嘛，当一个宣教士有很多神的祝福，其中一个大的祝福呢就是我们离开我们的舒适地带，对神的话就变得越来越敏感敏锐。当然神的话常常给我们提醒啊，给我们安慰啊，给我们鼓励啊，可是呢当宣教士更能体会到神的心，他的感受。所以经文常常对我们两夫妻呢有很大的鼓励。我在想今天分享一段这样的经文，下一章那个诗篇126篇第一节这样说，当耶和华将那些被掳的带回西安的时候，我们好像做梦的人。这边提到呢把被掳的带回西安，西安当然指到这耶路撒冷了。那被掳带回的所以这一句呢就带出这个诗篇的背景，就是以斯拉尼希米那时候呢带那些的 犹太人从巴比伦被掳之地呢又回到耶路撒冷了，所以大概是公元538，公元前538年之后的事情了。所以这个是这个诗篇的背景。那可是要是你多看下一章，第四节提到说，耶和华啊，求你使我们被掳的人归回。那你看第一节讲到把被掳的人带回锡安，然后第四节呢又使我们被掳的人归回，都有点好像奇怪啊，已经归回到耶路撒冷，那又再归回。其实呢这两节就很自然的把整个诗篇呢分开两段，就第一节到第三节一段，第四节到第六节另外一段。那被掳的人归回什么意思呢？要是呢看看英文翻译呢会好一点点。那第一节英文翻译说，主啊，主已经是把我们的运，把锡安的运气恢复过来了，把已经施恩给锡安了，施恩给耶路撒冷了，所以呢上帝已经做了大的事情。然后呢第四节英文翻译呢他就有点很像了，他说 restore our fortune， fortune 呢有些圣经翻译成呢 well-being， 就是我们的好的状态，我们的康泰的那个境况，我们的好的一个情况。所以呢既然上帝已经把锡安恢复到好的情况， restore the fortune of Zion， 然后呢第四节呢就求神呢要恢复我们的好的处境。所以呢这两节是关键性分开两段的，所以我今天的讲道呢分开以下的几点。第一点呢，神过去成就的大事，一到三节。第二点，祈求神将来继续成就大事，第四节。第三，我们的回应，五到六节。我们先讲第一点，神过去了成就了大事啊，再看。那刚才这经文，神已经把耶路撒冷的好处恢复过来了，所以这边呢讲到那被掳的人回到耶路撒冷，开始回到自己家园了。可以整个回归 的高潮呢就是圣殿重建。大家了解圣经历史知道了，圣殿是敬拜的地方，敬拜的中心，所以呢这个对神的敬拜是一个最重要的事情了。那我就想到当年我在2008年，我刚才提到有一个在我的那个宣教当中，等一下啊，宣教的时刻当中一个很关键的一年，就我们感觉上帝感动我们要回到卡鲁的地方久一点，去一年零三个月，只有一个任务，就帮助当地的弟兄姐妹设立主日敬拜。因为以前是个查经班的模式，可是主日敬拜呢时间到他们很想，所以我们两夫妻呢请了一年假就去那边，就设立这个敬拜。你晓得一些奇妙的事情发生呢，我们坐飞机下一章，5月12号我们在德州的教会有代表的弟兄姐妹来欢送我们，在那个 Dallas 飞机场，在等候飞机的时候呢下一章送我们要到这个德国教会，在为中国的团体属神的团体设立敬拜。下一章，你们知道5月12号2008年发生什么事吗？四川大地震了。所以在我们等候登记的时候， 看到荧光幕上面讲到四川的大地震，知道这个非常严重的地震，死了好多好多好多人。那我当时的感觉就是说，上帝告诉我们两夫妻，很多人在想都没想到那天灭亡了。他说，孩子，我给你个任务，要到卡鲁的地方设立敬拜，让人都能够敬拜他，让福音也透过这敬拜传给那边的人，不单是中国人，当然中国人是主要啦，我们是中国人到那边向他们传这个福音。所以我感觉上帝告诉我，很多人啊，在想都没想到那天的灵啊会死去，永远跟神隔绝了。所以这个图片是我们抵达那个卡鲁之后好几天，在那个皇宫，就是市中心的皇宫，成千上万的人在那边，为了要纪念512那天。当然那边有很多中国人了，很多中国学生，大学很多中国学生，大约有2000个。所以呢，就是开始了我们一个很大的任务。下一张我就跳过了。这一张呢是2019年呢，今年1月6号，是我们在那个华人教会最后一个敬拜那天，刚好也是主餐啊，很奇怪啊。然后呢，他们知道我们要回德州了，我把那个牧会的一个责任呢交给另外一对宣教士，当然 Stella 传道也是在团队当中了，所以呢，当天照了一张这个照片。你晓得吗？我现在看到每一个脸孔，看到神在每一家每个人身上做了奇妙的大事。我今天不能慢慢一个讲，我看到他们的时候呢，我的心情就好像做梦一样。所以有10年当中，我再重看一次，就好像世人所说的，就好像做梦一样。开始敬拜，到最后的我要离开的时候的敬拜，所以我非常了解，神告诉我们，他是做大事的，大事的神。下一章，我们满口嬉笑，满舌欢呼的时候，外邦中就有人说，耶和华为他们行了大事。有没有注意到，上帝做大事不单是使到我们觉得做梦一样，因为你觉得不可能的事情居然成就了，而且上帝所做大事使到我们呢心里面很高兴，满口的嬉笑，满舌的欢呼。不单是这样，上帝做的大事还会使到还没信主的外邦人很惊讶。惊讶到什么时候呢？讲一句话，耶和华为他们行了大事，耶和华为他们行了大事。所以耶和华的做的大的事，不单是影响到他们还没信主人一个惊讶，而且进一步呢，使到部分的那些外邦人呢，就开始也都归向主了。那这一句经文呢，让我想到一个人。在卡鲁的时候呢，我们刚到的差不多都7、8年前的事情发生了。我认识一个呢国内的一个学者，他在卡鲁呢大学当中研究院当中做个高级研究员，非常杰出的。他读书到德国读书的时候是80年代中国第一批派到国外德国留学，后来呢他也留在卡鲁，所以非常聪明，非常能干，非常好的一个人。我都跟他成为朋友了，想跟他传福音了。他就笑笑觉得杨老师这个比较难相信可是他很喜欢跟我做朋友，我们是成为朋友了。然后呢我就请他去教会看看，他都看过一两次。那特别有一次 圣诞节有聚餐嘛，啊，就带着家人一起去。那可是去过一两次之后呢，就没有再怎么样去教会了。那偶尔我去看看他，他有次请我吃点咖啡蛋糕，那我就问他，你为什么不来呢？他就说，杨老师告诉你了，我觉得我去教会当中都是年轻人，刚刚离求学的，最多念博，我年龄也比他大很多，看起来他们的水平也没有太好，因为他以自己，他说你不一样啊，你的有水平，所以呢很喜欢跟你交友，所以呢是这样一个朋友，那我也没办法，偶尔跟他就有点接触吧，可后来呢。教会越来越多人以后呢，我就比较少一点了，所以我以为呢，就这样子就失去机会了。你想要神能够行什么大事吗？去年十二月圣诞聚餐，他跟他太太出现了，好多年没出现，出现了。当然，我们呢，他知道我们要结束我们在卡鲁教会的服事。交给接班人，我呢就回德州了，当然他是要来看看我，可是他来到教会一看，跟他七八年前看的情况完全不一样，他看到每个他当年觉得没有水平的人呢，长大了，有水平了，有神的生命啊，人都变了，整个教会呢那种的互动的那种神的爱就打动他的心嘛。他虽然没有这样讲，可是从他眼神我看出来了。所以在聚餐之后，他就跟我说：“杨老师，恐怕有一天我也会信主了。”那我就把握时机了。我说：“某某人，你何必有一天呢？你今天可以信主了。其实福音你也听过了，我跟你讲过好多次，你今天可以信主了。”他想一想，就问问他妻子：“哎，我们一起信主好不好？”他妻子说：“我没有准备好，你信你的，我不信。”那我以为就没事，没歌唱了，你知道，太太就不愿意嘛。那他想一想，那我说：“信主是个人的事情啊，你先信以后带领你妻子呢再信吧。”他想想，哎，有道理，信主就。当天祷告接受主，这个是上帝给我最大的礼物。在我走之前，这个不可能信主的一个人，也没有来太多聚会，也没有查过圣经。当然，因为他慢慢呢，偷偷也看读点圣经哦，所以神已经在他的生命当中做他的无形、听不到、看不到的工作。终于，他信了主。所以这个是令我非常的振奋。说一个外邦人没信主的，看到神的大工作就感动他，他也成为信主的人了。那当然在德国带人信主非常非常非常困难，告诉你其中的困难原因在哪里。下一章你猜是什么？这个是德国黄金时间晚上的节目。那我不晓得香港怎么样了，美国黄金时候都有很多喜剧啊，很多唱歌啊，很多比赛啊这种。可是呢，德国大部分都是座谈会 talk show， 座谈会就很严肃的一个课题，大家请那些专家来讨论一个问题，然后呢，大家谈来谈去，谈来谈去，他们谈什么呢？他们谈政治啊，经济啊，哲学啊，科学啊，那偶尔也讲点神学。可是呢，德国神学家有些我听到呢很难过，离开神，离开圣经，或者呢，不是用正义来分解圣经。所以他们整个社会，下一章，这个另外一台又是 talk show， 下一章。又另外一个电台都是 talk show， 所以他们非常重视个人的理性跟学问来评论一个重要的课题。 谈来谈去，拿去数据，拿出研究，拿出数字来谈，最后没有太大的一定的结果，因为每个人都有他部分的道理，所以这个形成他们认为呢，全世界没有绝对真理，没有绝对的事情，就看你能够怎么样来辩论吧。所以他们认为圣经按照我们的解经的时候呢，他说啊，可以听听考虑，可是呢不容易接受。所以这个呢就是在德国的困难的地方。这个让我想起一个故事啊，有一个慕道朋友，很早年的时候呢，我们开始设立敬拜的时候，他跑来敬拜了，还没信主。然后有一天他就跟我说，杨老师，你这太辛苦了，每个礼拜讲道讲那么长啊，我有个建议。我有什么建议？他说像德国电视一样，一个 talk show， 把教会呢，现在那时候二三十人，把它分开三组，我们一组十个人啊，或者四组，我们就大家谈论一个有关的课题，然后你就不用那么辛苦了，那我们就可以就谈完以后就可以有点茶点呢，可以回家。所以他说不用听到了。就大家谈论那个 talk show， 你看，所以这个影响多大？那一年、两年、三年、四年过去，终于他也信主了，感谢主。所以呢，这个不容易。所以外邦人，神也爱的，也看顾了。这借着我们属于他的人，而且借着神在属于他的人身上所做的工，就吸引到那些的人。也信主了。下一章，耶和华果然为我们行了大事，我就欢喜，行了大事。我还要讲一个大事啊，刚才也讲了一个了吗？对不对？我再讲一个，就是我到了卡鲁的地方呢，我除了帮助设立敬拜呢，我还去看看当年我读研究院的剩下来的两个学，一个学弟，一个学长，他们还住在同样的地方，盼望向他们传福音。那两个呢，就像我刚才说的，受欧洲的那个 自由的那种人民的那种人的智慧啊，就非常困难。所以两个呢，来教会看了一两次呢，都不来了。那其中有一个呢，多来一次看洗礼，可是太太说，哎呀，洗礼见证蛮感动的，听一听。这丈夫说，有这么好听，有什么好听，我们走了。就我们洗礼的都就讲见证的弟兄姐妹啊，讲很久。那自从去过那次以后呢，一直一年两年三年四年没有来。所以我跟他传福音，从2000年开始跟他重新见面呢，到前年只出现过几次在教会。那有一天我就很郁闷了，看到我们有一个mailing list， 一个发邮件的那个名单呢，因为所有来过我们教会的新来宾全部有名单，每周我们都发邀请他们来敬拜的，来听到的一些的那个信啊，那个邮件。我看到众多的人当中，心里面很难过，有很多不来了。看到我的老同学，我更难过。我说不要冒犯他了，把他名字除掉了，不再寄给他了。你晓得吗？因为德国觉得你随便寄很多的一些的邮件给他是个冒犯他，他都不用，好像你寄一些商业东西，寄太多人家会骂你的，对不对？所以呢，我说把他名字除掉吧，不再骚扰别人了。你想发生什么事？一个礼拜之后，他突然间写个邮件给我，我说很多年了，写个邮件给我，而且上面写说，哎，小弟，你有没有空跟你谈谈话？因为我遇到我的人生一个大危机啊！哎呦，我的电话是几号？写在上面。其实我有他电话，只是不要骚扰他，我也太忙了，后来没有常打电话给他。我说好，马上打电话给他，我说什么事？他说哎呀，一言难尽，你到我家再谈了，你越快来越好。 我说明天早上了，好吧，因为现在已经 晚上不方便了。所以呢，第二天我就跟师母呢冲去了。原来他发生人生一个非常大的危机，要是解决不了的话，就倾家荡产。我不讲那个内容了。他是很聪明的人，很幸福，两个孩子结婚，有孙子，有产业，可是这个事情让他全部都没有。所以呢，他两三个星期来半夜睡了一半呢，就大声叫，吓到他太太呢都没办法怎么安慰怎么帮助。他太太说他每天大声叫，我都想到格拉森那个被鬼附的人，耶稣去看他的时候呢，这个人在坟茔里面大声叫，我就想到这个故事，完全没平安，因为他不能解决，用他聪明智慧能干全部不能解决。那我就知道上帝给我机会，我说大哥信主吧，耶稣能够帮助你。他首先先给你一个平安，知道你有人生的永远的盼望，你知道福音是什么。因为他呢，哥哥姐姐他的父母住在美国，全部都基督徒了，每年他们从美国去看望他的兄弟或者孩子的时候，都带很多圣经很多杂志给他，所以他家里有很多圣经很多杂志。早年我去探访他的时候，他说哎，小弟啊，你家的圣经呢没有我家多。是的，他那天信了主。我问他妻子，那当然了，有信主，信了主。我说觉得怎么样，他说哎呀，信了就觉得好像有个稳妥的那个充实的感觉，有个平安的感觉。第二天我问他，你昨天睡得怎么样啊？他睡得好多了，事情还没解决。我说我为你祷告。第三天问他，还是平安多了。最后过了几个月呢，我问他，他说哎呀，事情很奇妙的摆平，虽然是破了一点财，可是呢不用那么严重了，所以他得救了。去年最后一次敬拜，就刚才我给那个啊，去年那个圣最后一次敬拜那天，他跟他太太有跑来跟我告别，走的时候他拿着我手，他说小弟谢谢你，他没有再讲什么，他说谢谢你，我知道他要谢谢我呢，把神的救恩给了他，否则他一辈子都没有相信的机会。神的借着我跟他的关系，在关键时刻他还愿意跟我讲他那个不能跟别人讲的事。所以这耶和华真的成就大事。我这特意找两个极端例子，我都没有带他查经，我都没有叫他去很多教会，只是呢关心他，跟他传，他看得出来我们真的关心他。到了关键时刻，上帝动工，成就大事。所以耶和华果然为我们成就大事。下一个，耶和华果然成了大事，我们就欢喜。当我回到德州的时候，退休了，那边的德州的弟兄姐妹问我，哎呀，你回离开德国去德国那么多年，有没有失落的感觉啊？有没有舍不得的感觉啊？弟兄姐妹有舍不得啊？我说当然有了，那么多年的友情交谊，像我的属灵孩子跟孙子一样，怎么会不难过呢？不过我说我想到耶和华行了大事，我就充满欢喜，这个欢喜的感觉盖过其他的那种舍不得。所以弟兄姐妹，我想问你啊，上帝在你人生当中有没有行过大事？我想问你，也许有，可是你不知道，没有察觉到。也许神已经行了大事，你就忘记了，有吗？有没有在你的工作上面曾经有困难，神行了大事？当你刚信主的时候，你觉得自己信主不容易，可居然也信了主了，神行了大事，你有记得吗？或者你有身体的软弱，神在那个身体的复原当中行了大事，有吗？你的学业， 或者你的家庭当中，或者你的孩子当中，或者你跟配偶的关系，神行了大事，有没有？想一想，有还是没有？那要是你有的话，我就带着第二点了。因为世人说，神过去做了那么大的事，在西安，所以以色列人应该祈求上帝继续行大事。所以这个是第二点。也许我点太多了，简单时间可以过一点点啊，所以呢，祈求神将来继续成就大事。下一个吧，你想吗？过你想到过去神行就大事呢，你会给你一个人生的动力跟方向，你不再是觉得一天过一天没有目标，你也不会觉得很郁闷，不会没有目标的过人生。这个世人说，求神。求神，求你使我们被掳人归回啊！继续行神的大事，因为神不改变。好，下一章好了，我跳掉一部分，南地的河水我就不提了。再下一个，回应我们的回应是什么回应呢？很简单，圣经用两个经文讲同样的事情，流泪撒种的，第五节、第六节，带种流泪出去的，意思说。我们怎么能够与神同工？你祈求神给你一个安康、安泰、好的境况、好的前途，你求神祝福你，那你不能只是求神祝福，你要跟神同步。神要求我们流泪撒种。先讲撒种，撒种当然是有行动了。撒种的带来将来有收割吗？这个是一个图画图像农业社会，不过呢，这个不单是在农业社会真的有种植有东西吃那么简单，肉身不停留在肉身呢、啊，这更是指到我们属灵当中求神，我要愿意有行动走一步，以知道呢，上帝你祝福我，我就能够收获到永恒的结果。这个不容易哦，因为呢，这个撒种是流泪的。这个我有很多故事讲了，今天我不能讲太多了，真的很多时候流泪。因为在当中两夫妻 Stella 传道还没来帮我忙之前，后来他来帮我忙，感谢主，好一点点。不过基本上有时候体力非常耗尽的时候，更难过，有时候心灵疲乏的时候，有时候有的事情非常失望，有时候受到很多的打击，有的时候呢做了很多事情没有预期的结果，有时候我发现有些人呢不感恩，你花了很多精神时间，他不感恩；也有一些呢，你做了很多，他不叫好。啊，这个只是部分了。那基本上我们教会有很多弟兄姐妹都非常好，给我们鼓励。不过呢，免不了你撒种的时候有难过的时候的。所以弟兄姐妹，你的撒种是什么呢？你的撒种是什么呢？我容许我用比较广义一点的应用，就是神要你有一些行动，那个行动是你呢需要付代价的，又流泪的，有时候很痛苦的，可是你知道是神要你做的，可是你做了以后呢，你会有收获，上帝会行其事。有 想到吗？你有不原谅某些人吗？你有对人很冷漠吗？你有对人不关心吗？还是有一些什么的状态呢？上帝说，孩子，撒种吧，流点泪吧，时间到可以收割。所以这种心情我非常体会，非常了解。去年神给我很多鼓励了，弟兄姐妹知道我 要走了，那刚好去年是我七十大寿，我都没时间能够跟我的亲生的儿女在德州过，因为我是去年某个月呢我在卡苏那边过啊，那边的属灵儿女呢要帮我做大寿，看一两张吧，时间没有太多。那个青年组青年团契的年轻可爱的像我孩子一样一群要为我做寿了，下一张。那很多年轻家庭啊，在全教会在个饭店当中了，第三章， 连我属灵的孙子啊都要争着要站在前面帮我切生日蛋糕，而且吃第一口，他说切完以后他们吃第一口，哎呀，我真的是很乐，心里面很甘甜。那最令我很感动的，当我们进去那个餐厅的时候，他们布置了 一局，下一个放一放吧，没有声音无所谓了。这个师母背后。他们在黑漆的环境当中用很多亮的灯点着欢迎我们两夫妻进去，我感动得流眼泪。我起先眼泪是撒种的眼泪，后来眼泪是收割的眼泪。弟兄姐妹，你愿意撒种吗？你愿意祈求神来祝福你吗？恢复你的好的境况吗？你要与神同步，我们一起祷告吧。你用半分钟时候为你自己祷告，跟神讲一句话。天父上帝，非常感谢你，你借着诗人把诗篇126再一次提醒我们，我们要知道你是行大事的神，我们要与你配合，以知道你能够带我们到一个非常好的境况，一个安乐安康的属灵的情况。荣耀归给你，感谢主这样爱我们，奉主耶稣名祷告，阿门。